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财主与神的国。可能大家听到这听到这标题，大概就知道我要分享的是什么东西。就是马可福音里边记载的一个故事啊，说的是一个少年人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的一段故事。那么今天我这里选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24-27节。我们大家翻到以后，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
新约第几页？46页。新约新约47后面的新约47。
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从马可福音第十章24我们读到27节。24，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段圣经我是印象相当的深刻。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就有朋友给了我一本那种单印的这种新约圣经，然后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很生动，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还要难。然后呢，那时候我那个是刚过来穷学生一个，所以看了特别高兴，要不然的话就不读那本书了，对不对？然后他这一段耶稣跟那个门徒的这一段对话呢，是发生在我刚才提了，就是一个富有的少年人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之后的一段对话。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就是看一下这段故事，就是说这个富有的少年人跟耶稣之间的一段对话。那故事从马可福音的第十章17节开始，他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如果就是说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就是说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问耶稣来问永生问复活这样的事情的这些人，大多数其实世上大多数都是那个什么，都要么就是文士啊，要么就是法利赛人要么就是律法师。那些穷人或者是其他的人一般不太问这个，他们倒是就是说关心的是就是说医病赶鬼之类的东西，他们不太关心，就是说至少他们那时候不太关心就是说永生啊复活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律法师啊或者是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就是问永生或者复活甚至于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一般是出于两种目的第一呢，他是要就是说设计一个 trap， 就设计一个陷阱，语言上的陷阱，让耶稣来回答，然后让他自相矛盾或者怎么，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知道永生和复活的事情。那这事情呢，在那个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他们就是说没有记载，就很多东西没有记载，提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有很多没有记载，他们不相信耶稣会知道，所以专门设计这么一些陷阱来刁难主耶稣，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目的呢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对圣经都比较熟，对不对？对他们的那时候当时圣经是指那个旧约圣经他们有一些人呢就明白了就是说是有永生的但他们也知道了，就是凭着自己好像这个永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所以呢问 来问耶稣呢，也是抱着一种抱着一种有点像那种侥幸心理，就是说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答，就是说好像我还有希望能够得到永生的样子，就是说或者是或者是耶稣会告诉他们一个捷径，就是说怎么样能得到永生就像这个少年人来，他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他确实他肯定，我相信他对圣经很熟，他也明白有永生，所以他也希望有永生，所以他来跑来就说他算比较诚恳，他是就是不是属于那种来刁难，就是说来就是设计一个陷阱来刁难主耶稣的人，他是真正来问永生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这里问，他说梁上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我看到他这里他问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他问他不是问说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他是问我当做些什么事，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没有问就是说我不应当我什么事不应当做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他是问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就是他这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的就是说我做一些，我是不是可以做某一些好事，做某一些事情奉献多少，我是不是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永生。而他就没有去想到就是说我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我现在在做的都不应该在做，但是他实在是舍不得，不想这么问，所以他问的这个问题也你看到他问的问题就非常分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当做什么事情，就有点像我们在中国就是有很多佛教这些东西，对不对？都是你可以做一点善事就可以积一点德，然后你可以捐个菩萨，还捐个金身呢，你也可以积很多德，对不对？你这样子你的下辈子就可以活得更好一点。就是这个少年人肯定也就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怀着这种心思来问这样的问题但那么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首先跟他说，他说你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就是说耶稣市场就在跟他说，你既然称我为良善的，你市场你就应该明白我就是那唯一的真神，就是说就是这件事情你应该明白，就是也确实也就事实上也在告诉这个少年，你要问永生我问对了地方，确实是问对了地方。他这个地方他当然就是说耶稣并非是要否认自己是神，实际上是在引导这个年轻人，告诉他问永生你确实是应该到我这里来问。耶稣这样的反应对那个什么他对那个一般的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问问题的反应要不一样。那个法利赛人或者是律法师来问他问他就是问永生或者是问那个复活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一般是不是一般就是很多情况下他是怎么回答的？他都是在反问。怎么反问呢？就是说问要么就是说摩西怎么吩咐你们的呀要么说经上是怎么说的呀，你又是怎么念的。一般耶稣经常是这样子来回答他们的，就是他不是来直接来回答。但是这个年轻人耶稣看到他确实是来真心来问永生耶稣就非常高兴，所以他没有这样子来反问，他是来一步一步的引导他。然后他就说诫命你是晓得，这个诫命就是指这个摩西就是神借着摩西来颁布的这十诫，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实际上这六点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摩西十诫里边的后面六诫。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那个什么主耶稣都也说过，就是说这个律法就是摩西的十诫，就是说颁布的这个十诫是吧，就是说可以总结出来基本上可以总结出来两条第一条就是说尽心尽性就是吕科上周讲过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后边这六条呢，就是刚才就是主耶稣说的这六条呢可以总结成就是说爱人如己，或者说爱邻舍如己。那么耶稣就是说来跟这个少年人讲了，他先说的就是说了这后边这六条就是说这十诫的后边的这个六诫就是顺序稍微有点不一样，跟原来那个六诫当孝敬父母，实际上在原来是应该是在最前面的了，他现在把它放到最后就是说就告诉这个少年人，就是说这个 这些诫命啊，是你要，就是说是你到可以到永生的一个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如果遵行了的话，你是可以，就是说是可以做，就是说至少是一个必要条件。那么这个少年人回答了很有意思，他说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都从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回答的非常的肯定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从小到现在从来没有，就是说没有干犯过律法。就在这个少年人看来这个律法，这个十诫，也就是一条一条死死的死死规定规条，那么遵守律法呢，也就是在那个什么外表上守住这些规条至少是呢，就说在人能够看得见的地方你要守住就行了。至少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有这种有这种那个什么有这种想法咯。就像我们平时那个开车，我相信每个人都开到过，在高速公路上都开到过65以上，对不对？有没有在高速公路上从没有开过65的？估计没有，在美国我估计很少找得出来一两个人这样的人，对不对？就是说别人不管我们，别人就是警察不抓我们，或者说别人不管我们我们就认为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这就是说你就守住了这个戒律，并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呢，间接的就是说别人没有抓住我们，或者说别人不管我们的基础之上。但是抱着这样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思想的市场，就是说除了这个少年人以外还有就是说那基本上所有的犹太人当时那个想法都是这样，就是说怎么样才算守住戒律，就是说表面上我没有人来说我干犯了律法了，我就是守住了，就是守住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那个保罗以前他也有过这种说法。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4-6节我可以来读，大家不用翻。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保罗在信主之前他也是认为他是守住了律法的义的，就是就律法来说他认为他自己是个义人。这当然是在保罗信主之前，就说主在呼召他之前他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当然跟这个少年人的那个回答是如出一辙，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没有什么区别少年人也是这么认为，这个少年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就这犹太人就是他们就没有明白，就是说这个律法，这个就是神借摩西颁布的律法，事实上是要求我们在内心里完全的顺服在主的旨意下面。就是说神是监察内心的神，他根本就是说不能说我们就说在表面上我们遵就是说没有人来说我们干犯了律法，我们就是守住了律法，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主耶稣就说过，就说我们在心里面恨一个人，实际上我们就是犯了杀人的罪。我们在心里如果起了淫念，也就是犯了奸淫。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事实上就是说在我给我们的要求就不我远远不只是就说表面上守住了律法，就是说这个律法的真正的含义确实是要求我们在内心的完全顺服。我们也可以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从那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创世纪的那个什么创世纪第六章的5-6节我可以来读，就是说这个创世纪第六章是说耶和华降下那个什么降下那个滔天的洪水，把整个地淹没的这个故事，就是把整个人类除了那个什么挪亚一家以外全部灭掉的这个故事。所以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之前然后 创世纪的第六章五到六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在挪亚那个时代啊，我相信就是说肯定也有不少的人，就是说跟这个少年人是一样，就是说他们啊，表面上看来他们没有杀个人，他们也没有说偷盗，也没有犯奸淫啊之类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啊，并没有因为就是说有这样的人存在他就喜悦啊，相反的，就是因为啊，因为这样的人，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人所思想的啊进度是恶啊，神的心中就忧伤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心中所思想的啊，在神的眼里是啊是何等的看重啊，神真是就是说他真是要求我们，确实是要求我们在内心里完全的顺服在主的旨意下，就是说而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好像啊我们在守律法。然后那我们就是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在认识主之前，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很难跨出的一步。我们啊，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人大概也都不愿意啊承认我们啊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在现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希望把这福音传给啊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啊传给其他所有的人。哎，我们也碰到这样问题，就是说啊，传福音你首先就是啊有一关你肯定要过，就是啊要让你传的对象要认罪，对不对？要认识到我们确实是一个罪人啊，这个有时候确实是很难啊。特别是就是说我深有感触的，就是给那个给长辈给父母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啊。就拿我比如说拿我爸来说，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来 convince 他，就是怎么来说服他，让他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你每天跟他讲这些时候，他就说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凭良心。就我相信你就我们在中国就是老一辈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说话，对不对？然后他还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比如说他说他教一辈子的书啊，教得非常好，他的学生也非常非常多，非常出色。并且他到后来做不大不小是个校长，是不是？对不对？他做过几个学校的校长，修过很多的教学楼，修过很多的房教师宿舍，修过很多的房子。但是他可以跟你拍着胸脯的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公家的一分钱。你在中国你知道管基建，就是说修房子这些建房子这些很多很多的那个名堂的，对不对？但是他可以这么说，这个我相信。为什么？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是吧？我出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交培养费，你知道吧？我们大概本科生出来大概要交25000那个样子，总共是五年制的，大概交的稍微多一点。反正研究生、本科生一起，反正我需要交，反正我当时我记得我要交大概25000。然后我们家这个钱他当时拿不出来，我都是贷款的。所以他就说。就是说我们经常在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罪的时候，就是我刚说的，就是说完全是建立在就是说就是说别人在法律看来是不是抓住我有罪的情况下的，就是说而完全没有就是说按照我们主耶稣的这种标准是看我们内心是不是在顺服。所以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什么第七章的啊，不是第二十一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看到这里我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啊，非常的有感触。耶稣看着他说还就爱他。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要是你是主耶稣啊，一个家伙跑来问你怎么样到永生，然后你告诉他要守律法要爱人如己，然后这个家伙说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从小到大都是就是这么做的，做得非常好。你会怎么想？你在神看来我们都肮脏无比，然后他跑来告诉你说我就是这么做的，做得非常好。要是我的话，我至少说真的吗？对不对？至少要问一下他。但是耶稣没有这样，他看着他就爱他，对不对？ 我们的主真是啊，真是有慈爱，有恩典。尽管我们背逆，我们自以为义或者自以为是啊，心里整啊总是思想着，就说啊，心里思想的都是恶，对不对？但是主仍然爱我们啊。保罗在哥林多书里边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想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最好的榜样，这难道还不是忍耐吗？你看，就是说在神的眼里，哪里有什么来，就是说来什么没有犯罪的人来跑到你面前来说，跟你说啊，我从小就是这么做的，我从小就做得非常好，我就没有什么罪，跑来跟你这么说，然后你还没有你，然后耶稣还看着他说去爱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你就是说同样的故事在路加福音里边也有记载的，并且跟这个马可福音非常的类似。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在路加福音里边他把这个就爱他拿掉了。可能我想也是路加，这是我的猜想，也是路加觉得这个家伙实在是不值得爱，对不对？虽然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神爱世人就行了啊、就是说至少不用再提一下神爱这个家伙，不用单单的来提这个家伙，对不对？至少我想路加可能是这么来想，他就把他拿掉了。但是耶稣并没有发怒，他就对他说啊，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富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都有我们自己喜爱的东西，我们可能啊没有这个少年人这么富有，我们都可能啊就是每个月都是 make the ends meet， 就是说每个月都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多的钱财，但是我们都还是有自己喜爱的东西啊，我们有啊，或许还多多少少有一点钱财，有房子，有车，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名利啊，我们在世上在这个大多数我们在这儿，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还有家，都还有我们的兄弟，都还有我们的啊妻子儿女，对不对？就说我们跟这个少年人世上啊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啊。假如今天主来说啊，你要舍弃你的家啊，舍弃你的孩子来跟从我，你会不会答应？就是在你信主之前，如果主这么跟你讲啊，即使是现在啊，你信主了，主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或者把你的家献上，就像他要求亚伯拉罕的样子啊，把以撒献上啊，我们是不是能做得到？当然亚伯拉罕啊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就做到，他就去把那个什么他的儿子以撒献上。所以我想了，就是说啊、如果主耶稣今天来问我们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大多数人？我相信大多数人，我们都还跟这个少年人一样，我们大概都是要啊，可能都得要黯然离去。就说如果是主耶稣问我们这样的话，跟我们说这样的话啊，这个少年人就说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了，下面就是说，下面呢啊，耶稣啊，这个少年人走了，但是耶稣身边还有他的门徒，所以他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然后门徒当然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觉得可能他们在他们看来，可能那有钱财的人奉献的比他们要多，可能进神的国可能还要可能进神的国容易一点，觉得大概是这种想法。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也就是说我们啊，靠着自己来进神的国确实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如果这个故事如果就说到这里就完了啊，如果到这里就完了，那我们大家回今天回去，那真的就是麻烦了，或者是有灾了，或者是啊，至少心中就非常啊，至少在我就非常的那个不安了。这故事到这里如果就完了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啊，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少年人那么多的钱财，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一样有喜爱的东西啊，我们一样舍不得这些东西， 那也就是说啊，我们进神的国大概比啊骆驼啊穿过针眼大概也不会容易啊。但是呢啊，感谢主，这个故事在这里并没有就完了啊。然后二十六节啊，这些门徒就分外的稀奇，就对他说，那么这样子谁能够得救？他们的想法呢，跟我们现在的想法也是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还有谁能得救？那还有谁能够进天国能够得永生？那跟我们现在的想法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就看着他们说啊，这个在人不能，就是说靠着我们自己啊，确实是不能，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天国，就是靠着我们自己。但是呢，在神却不然啊，因为神凡事都能。在这里就世上啊，耶稣也就跟我们啊，也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想进神的国，完全就是说要靠着神的恩典啊，不能就是说完全靠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望啊。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呢？啊，因为神啊，在创世之前就有一个计划，他在这时候赐下他的独生子啊，主耶稣给我们，让他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为我们受死。啊，为我们的罪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啊，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可以来借着这个信来在神面前称义啊，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就不再是罪人。这真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相信。啊，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在神面前称义。看时间差不多了，后边的就算了。就是说到这里大概也就今天我要分享的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就是说这个故事实际上给我们在这里的在这里的启示，就是我们真的是真的是什么事都不能凭着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得救，要得永生啊，完全是凭着主的恩典啊，没有主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希望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他用他的血来洗清我们的罪，他也那么天父也赐下圣灵啊，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圣灵的帮助，只要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下啊，神呢啊，他也会慢慢的来改变我们，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心里做到，就是说爱人如己啊。尽心尽意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该爱主你的神，就说我们可能做的不够十全十美，但是呢，借着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好，我们还可以有指望在这个世上。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